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好，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喽，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现在啊，吃的东西选择越来越多元了，对不对？尤其在台湾，其实呢，我们住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幸福，在台湾的食品科技其实非常的发达，除了我们有很多好吃的美食之外，还有很多的食品的研究其实也是有领先全球的。但是呢，在这个蔬食饮食当中的植物肉的料理其实也是越来越普及了，对不对？像是现在有很多的素食店，甚至是超市，还有在便利商店，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其实会看到有很多是用植物所制成的各种料理哦。那在当中呢，其实也有不管是口感啊或者是外观，真的一般的肉类很相似，所以现在的植物肉其实呢也越来越多元，取得也越来越方便。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这种植物肉的选择和饮食过程当中，其实也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因为如果我们摄取过量了，又或者是没有选择好，可能也会造成了身体当中更大的负担哦。那到底为什么好像呢植物肉当中有一些的营养隐忧呢？第一点呢，营养师是说，因为呢我们要把植物肉嘛，是用像是豌豆蛋白啊、大豆蛋白或者是小麦蛋白等等来制成了一种比较像肉类的产品，那在当中其实就有增加了增稠剂哦，因为植物蛋白本身是没有粘稠度的，那为了想要让它塑形，所以呢就会用一些像是马铃薯淀粉啊、小麦粉或者是像玉米糖胶等等的，把它粘在一起，把它感觉好像像是肉的形状，而且也增加了它的体积和重量，所以在里面呢其实添加了增稠剂。所以如果呢诶，这个增稠剂吃的太多，也可能会有一些肠胃道的刺激或者是不适，尤其是本身肠胃比较敏感、消化比较不良的朋友们，其实呢不宜吃过量。第二个，在这种植物肉当中可能会有的一些饮食的麻烦，就是呢在这个植物性的油脂了。那因为肉类嘛本身都会有一个比较滑或者是有一个油脂的香气，那因为植物本身是没有的，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植物肉当中就会添加了其他额外的植物油，那包含了像是沙拉油、大豆油、玉米油、椰子油等等，来增加它的香气还有湿润度哦。那根据着调查发现，如果呢市售的100克的植物肉的汉堡，那大概呢在当中的饱和脂肪就高达了7.1克，所以呢其实好像呢真的是不少。那如果呢摄取过量了，也会造成了一些心血管相关的问题还有肥胖嘛。那另外呢 呢，大家也知道嘛，这种沙拉油啊、大豆油、玉米油，其实是这种的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那其实对身体多了是会有造成了发炎反应，可能也会提高了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有人就说啊，那为什么不用橄榄油呢？啊，橄榄油成本比较高嘛。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翻过去后面的一些食物的成分表来看一看，到底我们选择这些植物肉里面到底添加了哪一些东西哦。现在真的要取得了植物肉，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因为在台湾其实我们这样子一个食品科技的发展真的是领先全球，甚至有好多的这种食品大厂就是专门来生产这种植物肉的。但是我们要如何挑、如何选、如何吃才能吃得更加健康安心呢？还是有一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哦。那营养师呢就提出了四个需要注意到的点，除了刚才讲到的第一个，就是可能在当中添加了这个增稠剂还有植物性的油脂之外，第三个呢就是人工的色素了。因为如果我们一般呢是用植物蛋白所做出来的食品，其实颜色都是比较灰灰白白的，没啥好看，不太像真的肉类哦，看起来就是食欲不太好，所以呢就会添加一些可食用的色素。那这些色素呢就会用色啊、黄色啊、蓝色来做调制嘛。但是呢根据者研究表示说，如果我们吃太多这种人工的色素，也很容易有会造成了像是过敏啊、记忆力不集中，或者是有一些的自制力的变差等等的问题。哇，再来跟小朋友的一些过动的反应和状况是蛮有相关，对不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来看了，那这个厂商所添加的这个天然色素的来源，那是不是好的？如果可以是天然的话，像是用甜菜啊、红曲来取代人工色素，会吃得更加健康一些些哦。除此之外呢，还有哦，在当中的钠含量也可能是超标的。那根据者调查，大概呢也是100公克的牛肉当中呢，钠含量是75毫克。但是呢，如果一样哦，是100公克的植物肉，钠含量没想到是300多毫克哎！哇，一般的原始的肉类是75，但是如果是用植物肉做成的话，这个钠含量呢是300多毫克。那长期摄取这种的高钠，当然就会有一些高血压啊、肾脏疾病等等的一个慢性病的风险。那当然呢，植物肉嘛，为了想要口感好啊，或者是口味好，所以就会添加了非常多像是盐、味精、胡椒、酱油、香料，甚至是那种柠檬酸钠等等的一些来调制成为了好吃的植物肉。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啦，还是要好好的选择，因为如果吃进去这种它的添加物，当然也会对身体不太好咯。所以呢，专家就跟大家说，其实呢，我们当然了，植物肉是提供了另外的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之一，但是要如何挑、如何选，不要选到了超加工的食物，其实也是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多多看看，哎，就研究一下这个脂肪的来源是不是合理的，那这个钠含量是不是超标，那在调物部分是不是用着比较多天然的方法来做调味，还有增稠。另外呢，其实啦，在一个烹调的方式，其实也是哦。那营养师也建议大家呢，植物肉大部分都是用植物油所制成的嘛，高温的烹煮可能会有氧化，所以呢就尽量啦，在烹调的时候就避免高温煎炸会是比较好，也保留了比较多的不管是植物肉的营养或者是它的口感。所以呢，不管是在选购饮食甚至是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还蛮多的这些小巧思。所以呢，以上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如果大家呢平常有在吃植物肉，或者是有在选择要吃植物肉的朋友们，可能要多加的留意了。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吧，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咯。
偶然就是那么偶然，让我们并肩坐在一起，唱一首我们的歌。纵然不能常相聚，也要常相依。 少的记在心头，你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留给我的只是一串串落寞的回忆。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比赛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大家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0，持续在回到 FM 04.1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尽管呢现在是冬天的期间，天气越来越凉，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是会想要吃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食物，对不对？像是有的时候啊，尽管呢是到了冬天，这个食欲还不是很好，有的时候想要找一点简单的东西吃，有的时候还真的蛮不简单的。像是我们都知道，像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吃沙拉嘛，但是呢如果在冬天想吃一些轻食的话，可能除了那种冷冷的沙拉之外，另外有一个温沙拉可能也是另外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哦。到底什么是温沙拉呢？就是呢透过了像是烹调过后的一些肉类还有根茎类的蔬菜在当中呢所呈现的一种沙拉的形态啦。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呢冰冰凉凉的生的生菜沙拉，它是在中医的观点当中是寒凉性的，可能不是适合大家吃，而且在这种比较寒冷的节气也不是很适合，所以呢这种温的也就是呢煮过的沙拉可能是大家蛮不错的选择，在当中呢有营养又有饱足感，也非常符合了温食的养生原则。像是呢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中医师杨素清中医师说，其实温的沙拉就没有冷的沙拉这一种太过寒凉的缺点，但是重点是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清爽，很适合那种像我一样哦，就是口干燥，或者是呢常常哦脸上会有痘痘啊，甚至是排便不顺的朋友，甚至是呢想要吃一些简单但是又有营养的食物的朋友们，真的还蛮不错的。那温沙拉当然其实跟一般的沙拉一样哦，会有一些生菜之外，不过呢也会加入到了一些像是高温烹调过后的肉类，或者是呢刚才所说到的根茎类，另外呢还有一个蛮多人都很喜欢大量食用的就是菇类了。大家呢也可以搭配到了自己喜欢的食材，不同的一些可能性，然后再加一点点的酱汁，然后淋上去吃之后就不会太过于冰凉，但是呢又能够补充着不错的营养。所以呢这种不管是穿烫过后的沙拉，或者是呢自己调配其他的肉类菇类的根茎类的搭配，其实呢都可以成为一个在冬天也可以食用的这个温沙拉的类型呢。大家如果有的时候也不想吃的太复杂，或者是呢也可能想要吃的简单一点的朋友，也可以在三餐当中呢来做一个搭配挑选呢。像是呢杨医师就建议大家在温沙拉当中可以加入什么样不同的佐料，或者是呢这些食材呢，像是可以加入已经穿烫熟的这个芦笋，还有黑木耳丝，在当中呢不管是滋阴活血或者是健脾，同样的呢也可以大家带来的这种比较清脆的感受。如果想要添加一些食材的香气的话，也可以放一下大家呢喜欢或不喜欢的这些香菜，甚至是芹菜哦，就可以呢有提味的一个作用。那在主食可以选择一些肉类，像是穿烫的像是鸡肉啊，或者是猪肉片等的，看大家呢如何做搭配。在当中也可以带来一点点少少的淀粉类，包含了像是马铃薯、山药、芋头或者是吐司等等的，这些呢会比较有饱足感呢。所以其实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选择。那像是营养师也建议大家，如果大家想吃 温莎拉是想要来控制体重，或者是要吃得更健康，不容易发胖的话，在沙拉当中的肉类就可以选择比较低脂肪的一个食材，像是呢鸡肉还有尾鱼。那在当中也别忘了像是植物性的优质蛋白质，豆类的一些食品我们也可以呢放一些。当然呢在当中还有大量大量的叶菜类，甚至也可以加点坚果咯。总之呢，其实我们在自己制作这样子一个温沙拉的料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变化还有选择，就看大家要如何在我们这个沙拉当中来做搭配还有挑选了。那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6:15了，先来听个音乐稍微的休息一下哦，待会儿再持续回到 FM104.1 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资讯。
往事难忘，温馨如昨，依然荡漾心头。春去春回，年年如梦，但愿你勿忘我。别时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支点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正声调频台。
无论是炎热夏日，或是寒冷冬夜， 从心散发出的温暖永远都在。欢迎收听温情发电站。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当中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到了法律相关的议题哦。每次呢提到了法律，我都会瑟瑟发抖，因为真的非常的艰深难懂。但是呢，遇到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知道啊，要如何保障自己或者是家人的权益？那有哪一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尤其呢，在像是遗产或者是遗嘱等等的一些问题上面，哇，这个问题呢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了。今天呢，邀请到就是华德联合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吴梦玲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吴律师你好。
子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梦玲吴律师。
其实吴律师啊，有一个绰号叫做离婚律师，对不对？
没错。
您有很喜欢被冠上这样子一个封号吗？
其实应该是说，离婚本身是我的职业的一个区块，但是精准来讲，我是家事律师。嗯哦、
是，
对
是，
因为家事它包含了离婚，也包含了亲属继承、等等的，还有包含现在很多的就是要做监护跟宣告的那个部分。所以其实我们本身应该是家事律师。对，
真的是五花八门的问题都有，对不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因为每个家庭的问题都不一样，每个家族的成员这个复杂程度也不一样。那其实我觉得要 case by case 去探讨每一个不同的家庭的问题，其实也要花很多心力吧。
我常说，其实每一个家它就很像一大本论文一样，然后每一本论文它都有它不同的内容。
是，
然后这个内容呢，有人是翻了三页你就已经不忍卒读了，有人是你可以顺顺的把它翻完，真的都不太一样。
对，哇，我觉得真的是最困难的就是要理解和了解每一个家庭的背景，然后做这个最专业的一个意见。
对，没错，
这真的是最困难，而且还要安抚一下彼此的一个心情。
啊，没错。
对，所以其实呢，哇，律师在做这件事情呢真的很不容易哦。不过呢，近期呢律师呢出版了一本书籍，我觉得非常的让听众朋友们呢值得来好好的看一看的。因为就是很多人在生命当中权益的一个问题哦，就是跟遗产信托还有继承有关。那这本书籍呢是在创意市集所发行的。其实在这本书一收到的时候不得了，其中呢分了好几个项目，然后100题的问题来解答大家在不管是在遗产啊、遗嘱啊，甚至在很比较复杂的信托甚至是继承等等的一个问题，还有很多在生病时候的一个问题，其实都在这本书籍当中帮大家收录。
对，其实说我当了大概30年的律师，那家事律师里面，其实从我年轻到现在，从当事人到现在朋友亲戚同学，大家询问度最高的已经不只是我老公劈腿我要离婚，而是收到了所有的分割遗产，收到了所有的觉得我的父母要我抛弃继承，甚至于收到了很多，甚至于自己都觉得说，那我可能我是顶客族，那我要怎么样去规划财产，或者是现在很夯的信托，那律师你怎么看等等，每一次都会有好多好多人来问。因此我做律师，我们就决定了把大家常问并且觉得大家应该要懂的问题，把它设计成100个问题，让大家翻的就可以科普了。
对，不然呢每个案件这样子要一一从就是最源头的这些基础的法律来讲起，很花时间和心神，对不对？
没错，
而且有时候还一时之间听不懂，然后可能反复的说明，真的很浪费时间。
其实应该是说，我觉得当律师我们当久了，我们就很像是那种急诊室或者是重症的医院里面的医生。那其实我们现在想做的是什么？是做预防医学。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这本书，我们是期待是能够像预防医学一样，大家看了之后，至少第一个，你立的遗嘱不要立错。
没错。
第二个，你立的遗嘱的内容里面 最好能够在特留份里面能一个合法的，
嗯，
好，哦，那甚至于说，哎，如果你要抛弃继承等等的事情，你要在时间内要对，
没错。
然后信托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信托什么，
嗯，
然后你做所有的规划的时候，那个税务的东西你自己一定要晓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本书里面，甚至于很多人会觉得说啊，我生病了，我现在才开始要来做所有的财务规划，到底可不可以？哦，那是不是？哎，某一种理财的产品就一定可以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税盾或等等，是不是？
对，
其实坊间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跟法律大家的理解会觉得有点踩雷的东西，嗯，我们都把它放在这本书里面。
哇，因为真的这一百题呢跟大家的各个权益都是息息相关，嗯，尤其是很多是跟时间在赛跑的。哇，真的脱不得，对不对？
没错没错。其实常常很多，尤其差不多50岁，大家以前都觉得说50岁年纪很轻，现在要来谈理财规划给孩子或者是遗嘱，觉得啊好像是一个隐晦的问题，也觉得不可能轮到我啦，嗯，我爸妈都还没怎么样。可是其实我们后来慢慢发现，很多在尤其这种癌症的年轻化、失智症年轻化等等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事情你那个时候你才来做规划，有时候法律上来讲的话会有一些抵触，甚至于你做的规划，你以为是赠与，就法院还把你算入遗产里面，那个税负就差很多。
没错，
对，
哇，真的苦口婆心，
对，
让大家呢，不管什么时候，其实哎，早先了解其实也好，对不对？
没错，没错。
但是刚才呢，律师讲到了，哎，这个遗嘱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很重要，尤其是在早期，真的就像律师所说，嗯，大家都很忌讳死亡，
对，
谈论到了死亡这个议题，
对。
但在这几年来，其实越来越开放嘛，
对。
那大家呢，可能有这样子一个意识，但是哎，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我们大概几岁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开始来立遗嘱？那立了遗嘱怎么样才是有效的呢？
嗯，其实你说几岁哦，成年就可以立了。
嗯，
以前是20，现在是18。
对
对，那很多人说，那遗嘱哎，我没有钱，我干嘛立遗嘱？
嗯，
其实我们常讲，遗嘱不只是钱，其实遗嘱是你对你的法律上这些关系人的，我们才讲是你的爱的平安书。
哇，
所以说你可能你在遗嘱里面你或许没有钱，
嗯，
可是你在遗嘱里面你有很多东西希望他们能够帮你圆梦的，
哦，
希望帮你能够，例如我们刚才在讲的猫，
嗯，
狗，那你要怎么去照护，啊，或者是说，欸，可能有一些朋友那，嗯，平常都有在抚养，那我应该要怎么继续这一份。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它不见得只是单纯钱的问题。我们以前曾经有看到有一个20几岁的一个女性，那她写遗嘱，那她那时候来问她为什么会写呢？是因为她本身是一些很稀有品种植物的那种培养者，
哦，是那好特别。
对，那这些东西不懂的人你会把它当杂草，
嗯，
不懂的人你会觉得这没什么，可是懂的人就会知道它是珍宝，所以她在她的那个遗嘱里面，她就会写得非常的清楚什么，然后标注，然后这个东西哦，他需要怎么样的一个照护等等。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不知道万一的时候他的家人是不是能够，
嗯，
然后甚至于他还会写到说，那这个他希望能够跟哪一个 NGO 能够他继续合作等等，
哦，
所以其实遗嘱本身，我一直在讲遗嘱本身它不只是钱的一个规划，当然钱是很大宗的，
嗯，
其实是你所有跟你有关的事，你在身后，
嗯，
你希望你的家人怎么样帮你维持，或者是怎么样的能够帮助你把这个梦继续下去。
嗯，
对，
所以就真的不只有钱和房产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哇，所以这个其实要花一段时间先想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圆满什么东西耶。
嗯，对，并且其实我们常常在处理遗嘱以及继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爷爷奶奶来哦，
嗯，
然后有一些爷爷，我真的很佩服他是，他们写遗嘱像在练字一样，
哦，
什么意思？
嗯，
因为刚才子荣有问说，什么样的遗嘱才是有效的？
嗯，
如果今天是自书遗嘱，就是你自己写的话，
嗯，
你一定是要自己写哦，你不能打字哦。
嗯，哦，是。
你目前现代为什么？因为你打字没有办法去判断出这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写
的。对呀，
啊。然后第二个是，那遗嘱基本上后面的 效力，如果说内容是抵触，后面的效力会大于先前。
嗯，
所以我们就曾经有过一位爷爷，他本身是在某一个区段里面，他算是一种包租公，然后很有钱。
哇，
然后他的孩子呢有好几个，那有散落在各个国家的哈，然后呢也有在台湾的。那通常他就觉得说，通常都是越远的觉得越有才情，他觉得越孝顺，然后越近的其实虽然是他有在照顾，有照顾爷爷，可是他就会被爷爷嫌弃的那样子。
没错。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常常来我们这边要来询问，那他这一栋房忠孝东路的这栋房子，他今天又跟女儿吵架，所以他又觉得他要把这栋房子给他第几个孩子，然后明天的时候又发现这个孩子的那个媳妇呢看他的眼神又不对，他又要再改来改去，然后他就来问我们说，那这样子改到底可不可以？其实答案是可以的。
对，
那重点是你改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有一些注记，还有你在改的时候你自己的神智，你的整个精神状况是不是符合法律上规定，你还有在清除的情况之下。
嗯，
所以其实这一些哦，很，那我常说清楚继承有时候已经不是白纸黑字钱的问题，是情的问题。
没错，这真的好难解哦。
没错，尤其我们常常在处理继承的时候会发现，大家在争的已经不是这栋房子的价格，而是在争，从以前到现在都在争爸爸妈妈就是比较偏心你。
嗯，
那光这一个结就很难打开。
没错，
对，
尤其是在长者可能年纪比较渐长之后，其实照顾的问题，常常也会变成了一个家庭当中非常大的破裂的可能性。
对对，刚子龙讲了，我这问题真的是很大众的问题。我们常说，在父母年老还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在处理的已经不是在父母在立遗嘱，而是父母的照顾责任。
嗯，
那以前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有才情的在国外的不用付抚养义务，反而是好像，你没结婚了，你好像就照理应该要顾爸爸妈妈。你小孩以前给爸爸妈妈顾的，你现在照理你就应该要照顾爸爸妈妈。可是法律不是这样规定。哎，
对耶。
对，那还有就是很多爷爷奶奶他自己很有钱，可是他还是想要孩子拿孝亲费回来，可是在法律上来讲也不是这样规定的哦。
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法律的规定跟事实上我们在现场运作的时候是不太一样。所以常常我都会跟爷爷奶奶说，爷爷奶奶如果说我们本身是有经济能力的，那法律里面认为的抚养不包含什么成婚定型，不包含这种什么你还要带小孩回来给我看，
对对对，
这些都不包含哦。只单纯只有钱经济上的一个支持。那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有经济能力的话，很抱歉，法律就没有办法帮助你要求小孩要孝顺。对，那这个时候爷爷奶奶就会来问说，那如果我这小孩都不孝，那我可不可以在遗嘱里面，
对啊，
就是不让他继承，
啊，
或者他少继承。那我们说可以哦，如果今天这一个孩子是真正的，我们一般讲的就是他已经是到大逆不道，然后甚至于有家暴，有这种重大侮辱的状况，那爷爷奶奶你们的确可以在遗嘱里面明白的写出来他有哪些具体的状况，然后可以剥夺掉他的继承权。
是，
对。那我常会跟爷爷奶奶讲哦，你们如果不写，你们只是写说，哎呀，我要把比较值钱的给那个比较孝顺的孩子，那这个时候其实你未必能够完全帮助到那个孝顺的孩子哦。
是，
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把剥夺继承权这个东西写出来，你只是在做财产的一个分配，那这个时候又有特留份的问题了。
哦，
对，所以后来的爷爷奶奶就说，啊，真的吗？那我真的要写那么明吗？
嗯，
我说其实以现在来讲，你写不明在暗会的里面，反而你会造成你的子女在你身后里面有多更多的争执。
没错，
对，
没错。
所以现在的爷爷奶奶都反而比较能够去接受我们建议。
嗯，
对，
尤其是我们常常看到那个电视新闻上面，
没错，
尤其是那种大家族，有没有那种企业什么继承权，他们其实真的早就已经都规划好了，那律师也都说好，为什么之后还是在打官司，就有很多可能刚开始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有一些的问题又跑出来了。
还有，
对对，
还有什么呢？还有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份这个爷爷的遗嘱
哦，
然后呢，这个时候大家在比什么？比时间， 大家在比说，哎，这个时候的爷爷奶奶是不是已经失智了，是不是已经怎么怎么了，所以你的遗嘱没有效，我的遗嘱才有效、对，所以很多东西在遗嘱里面有很多那种妹妹嘎嘎。
嗯，
对，
这真的是一般人如果没有去触碰到就会不知道，但是一触碰到，哇，那个不得了了，
是，
对不
对？
对，
那常常我们常说为什么这个议题我们要请大家能够事先，因为常常大家碰触到的时候要么就是立遗嘱的人已经不在了，
嗯，
要么就是这个遗嘱可能立的都有问题了，所以很多东西他就已经必须剑拔弩张到了法院、嗯、那其实有些东西如果法律的东西你懂、
嗯、
其实很多你可能就不会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反而可以又合法又可以圆满整个家庭的一个情分。
对，没错，但是呢要知道很重要，
没错，
对，所以呢律师才会那么的苦口婆心，并且呢也把这些的问题呢跟其他的律师伙伴呢一起记录下来，然后呢变成了这一本书籍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到底还一些关于这继承或者是这些财产规划我们需要知道的法律问题呢，休息一下了，我们先来听个歌曲，待会儿持续请到了吴梦玲律师持续跟大家分享咯。The Queen's back. You know, this is popular announcement. Got your killer back. The boy's back. Inside.多少机会你可以飞进来吗？有多少机会儿子刚好也是 superstar? I'm a trendsetter, fashion killer, supermind. Like butter, like sun, to color my B-I-L-L-I-E-O-G, the OG, bout with the bout. B-D-Kai, the high, yeah, 我们是我的草皮。这对母子 OP, 叫我怎么 low-key? 我们 so strong, 就是 so fun. 不给过浪，就是 so fun. 我的 style 真 fly, 就是 so strong. 好个大时代点，每天吃的超胖。A-V, talk to me.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大家早安，
起床了没？
要有精神哦！欢迎收听早安，大家早。
FM 1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人生该懂的财务法律课，遗产、信托还有继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吴梦玲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在这本书籍当中呢，真的集结了大家呢很常见的100道的问题哦，跟大家来谈谈这些的法律议题当中，其实真的有很多，诶，可能你自己看了之后觉得啊，我那个谁谁谁亲戚可能是这样啊，我自己可能会遇到这个章节的问题，其实大家真的都可以仔细来看一看，然后来挑选自己可能会需要用到的部分。但是真的讲到了这种财产啊，讲到继承真的很复杂，但是有一种状况看似很单纯，就是独生者，就可能没有结婚，然后名下也没有什么小孩啊，或者是其他比较重要的亲友，那这样是不是相对来说就简单一点点呢？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你独生者要看你是如何的独生，
嗯，
因为在法律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很多人会定义独生，可能他是没有配偶，
哦，
可是没有配偶，可是他可能有兄弟姐妹哦，
也是，
对，那如果他今天是完全他是已经没有父母，没有祖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配偶，他全部都没有的这种独生者的话，那第一个你的遗嘱就要写得非常的清楚，
嗯，
然后第二个你可能要善用，如果有一些朋友是可能平常都是有在互相照顾的，那你要把这个朋友你要把它变成是你未来可以去用你的财遗产去嫁位的人的时候，你的遗嘱或者是你要用信托，要能够把它做一个运用，这个时候才能够达到就是你的遗爱能够继续下去，否则啊，这个钱很有可能最后会冲归国库，
哦，哇，那真的损失就很大，
是的，
对对，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只有全国纳税义务人会会缅怀你而已，
对，真的。但是这个其实真的就是要先前做了解，
是，
尤其是很多人可能就是想说啊，自己可能也有很多的大爱或大愿，就想说啊，我把我的遗产就可以，我自己有在捐助的某一个单位，嗯，尤其是那种社会福利团体，
对，
那可能说啊，我想要把我大部分的全都捐给他啊，我这儿子都没有养我，我不想要给他，就是很就是在遗嘱当中会这样子想要去把这个钱呢给这个一个机构来做这样子一个，嗯，可能后面的这些支持，
对，
但是又有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像是刚才其实律师也讲到什么
特留份
啊，
对，
或是等等的问题，其实要在做这样子一个规划的时候，其实也要认真的算那个学算清楚，
没错没错，因为特留份它的意思就是说法律特别保有给这些继承应继份的这继承人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一个保障的额度嘛。
嗯，
那所以说呢，如果你今天你是不管是你是在继承里面做各样的一个分配，或者是遗赠要赠与，都不能够去逃离所谓的特留份的这个框架，除非我刚才讲的，嗯，你把这一个被继承人的继承权把它拿掉，对，
嗯，
那这个时候常常就在这种独生或者是说顶客族的时候，他们常常在问一件事情，说，哎，那其实我跟那些兄弟姐妹的关系都不是很好，可是我们的不是很好，嗯，好像都就只是因为从爸爸妈妈遗产完之后就老死不往来，嗯，那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剥夺掉他的继承权？
嗯，
那我们说，其实以目前现阶段的法律的话，单纯老死不往来，
嗯，
恐怕还不见得可以。
是，
对，但是如果在过去的时候，因为父母亲的这些遗产产生了很纠纷，
嗯，
然后有那种谩骂，
哦，
或者是有那种推挤，
嗯，
那有这些记录的话，他就有可能可以被认为说算是重辱，那你把它写在遗嘱里面，嗯，这时候就有可能你可以不让兄弟姐妹来继承，
嗯，
对，
但是这个哇，证据也要收集好，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
赖的对话什么的，
嗯，其实家事有时候我们说他不忍读，是有时候你在读的时候发现那个根本是更古以前的事，可是如果有证据留下来，它就成为一个有利的，那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时候很多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会发现有些证人哦，
嗯，
他已经他 当时听闻的时候可能是48岁，现在要打官司的时候已经68岁了、嗯、他很多东西他可能他只记得一点点，他
模糊
了，所以这个时候要打的时候、嗯、反而他也会成为一个不确定因素了、嗯、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提醒大家，就是三思而行，
没错，
就是生气的时候也不要乱骂人，
没错没错。
哇，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很重要，其实在做自己的不管是在未来的这些规划或者是财产的这些预划上面，真的尤其讲到了这个遗嘱啊或者是这些财产的分配、嗯、其实真的很重要。
对，
但是到了后面可能我们的继承人其实要继承的时候也有好多的手续、嗯、还有要符合这个时间啊，还有一些法规，其实这个也让很多的继承一个头800个大。
没错，其实我觉得继承本身来讲的话，嗯，有几件事情、我可能需要提一下，就是其实我有点讶异，就是说我当律师30年，我一直以为我们法律倡导已经很清楚，但是到30年后的现在、嗯、还是有人认为女生是没有继承权，或者是说她知道有，可是她就是要就爸爸妈妈要去世的时候，她就是要她的姐姐妹妹去放弃继承，抛弃继承，或者是甚至于妈妈或者是那个爸爸直接叫女儿去抛弃继承的、
嗯、
对。那但是我都一直要讲，法律规定男生女生的继承权是一样的、嗯、
没错。
对，那这个时候很多人说，那如果我的爸爸他逼我要做这件事该怎么办？
嗯，
那我常常会开玩笑说，然后虽然这两件事不能够混为一谈，可是这两件事如果爸爸已经把继承把它拿出来讲，你可以把抚养拿出来讲。
哦，也是。
对，因为为什么呢，时候不会言的是，有时候在传统上面大家会觉得啊，继承好像都要给儿子、
嗯、
可是你病痛的时候你会找谁？
女儿
对，然后呢、嗯、那个住院的时候都是谁炖鸡汤给你喝的？几乎都是女儿。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通常去演讲的时候，我都会跟爷爷奶奶讲说，除非你有 guts， 抚养的时候、照顾的时候，你都不会想要到女儿。
嗯，
否则啊，让女儿知道你留那一份给他是爱他、
嗯、
其实这个对于家族来讲这是爱的传递耶、
嗯、
对，
没错。因为其实真的在我们的家族当中也常常会有这个问题，
对，
那女生好像就会肩负了很多的照顾责任，
是，
但是照顾之后呢，
对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身为女生真的是非常的心痛。但是其实这几年来观念应该也越来越清晰了吧？
对，其实现在观念也越来越清晰，然后并且第二个我们也要常讲，就其实没有叫做长孙还有多一份
哦，很多都会这样子。
对对对对，大家都以为说啊，长子有双份，因为是有一份他的，再加上一份长孙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对。然后第三个有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没关系，你们讲的都是那种好的，那我生了一个要不要这样？所以呢，我呢就要剥夺掉我儿子的继承权。好，你剥夺掉儿子的继承权，可是如果儿子他有他的儿子，也就是孙子的时候，
孙子
有可能可以代位继承哦。
哇，
所以连这些问题可能你都要去考虑好哦、对，
哇，这个真的是，
对，越讲越复杂咯。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这个书籍当中，其实呢律师用的很多的方式来跟大家做讲解、甚至有一些是图说的方式，
是
像是我自己看图就会比看字好像更容易理解一点点。
对
所以其实在里面也有很多这些不管是用案例的方法或者是用一些举例的方式让大家更了解、尤其是这种比较复杂的关系，
对不对
？
对，
而且这种特例还真的不少。
对，真的是，它已经不是单一特例，它很多是成为某族群里面他们会有的通例了。对，
所以其实呢也都把它收录在这本书籍当中跟大家了解。
对，
但是其实讲到了在继承之后嘛，大家也会想到就是啊，这个税的问题。
没错，
因为遗产税真的课的也还蛮重的。那很多人想说啊，如果想要稍微结一下税，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合法的方法呢？
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想到的合法方法包含说配偶的话，配偶的夫妻的赠与是免税的。那但是这边我还提醒大家以国税局的认定如果今天你是在过世前2年做的赠与，
对，
国税局都会认为这叫做遗产。
哇，
那赠与税跟遗产税它就是不一样
了，不一样，对啊，差很多。
对哦，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不是一定你用 赠与它就一定是可以达到免税、嗯、这是一个大的问题。第二个的部分的话，很多人以前都会用想要用保险，
嗯，
想说啊，那我保险买高一点，我趸缴买高一点，然后因为保险法有规定，如果是保险的受益人，他就不算是遗产。
嗯，
但是按照国税局来讲，它有八大领域，其实会被认为我们常讲的踩雷。
嗯，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符合那些领域的时候，那可能你的这个保单还不见得能够达到所谓的避税的一个功能哦，对。然后还有就是包含，就是说，哎，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我的这个遗产的一个规划里面，那我可能藏着一些，不管是赠与也好，或者是说，我把这些钱我把它可能放在海外也好，只要能够最后被找回来，他这个时候他会全部都加计进来。
嗯，
所以这一些可能我们在做整个规划的时候都需要连国家的地法律等等，你都要做一个通盘的一个考量。
哇，我觉得牵扯到的国外复杂程度应该会加成很多吧。
对对对，那很多人会说，那我是不是直接就可以用信托或者是其他的部分来达到避税？
嗯，
那我常常会说，其实信托的功能基本上不再避税，所以说每一种的理财规划的产品，它都有它不同的目的。
嗯，
我们比较不建议你希望有一种理财产品是你又可以达到避税，又可以达到预防孩子不孝，又可以达到什么什么什么全部 all in one， 比较少，对，比较少。但是你在跟不管是律师或者是会计师或者是你的理专在做所有规划的时候，你必须要很清楚知道你这一次规划时候你的 issue 是什么。
嗯，
对，
尤其是在这几年，其实不管是政府啊或者是各个银行，其实都推出了像是安养信托。其实我之前也稍微有所了解，发现里面可以保障的权益也蛮多，但是也要大家知道里面有哪些东西可以操作，还有我们自己的财产大概有哪些，我们自己也要了解。
对，那但是我个人会，我觉得在各金融机构里面推的这些产品都非常的好。
嗯，
但是常常爷爷奶奶都会来问一个问题，说哇，可是他们的收的那些费用算一算觉得好高哦，
什么保管费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管理费。
然后可能就说，那律师，那我请问哦，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放在银行，我可不可以哦放给我的那些孩子啊亲戚啊谁谁谁。 我通常都会问爷爷奶奶几个问题啦。
嗯，
我说第一个哦，你当然都会倒啦哈，
嗯，
人也会倒，
嗯，
那金融机构也会倒。你觉得金融机构倒的几率比较大，还是人捐款潜逃的几率比较大？然后爷爷奶奶说，我觉得人捐款潜逃的几率比较大。我说是啊，我说人捐款潜逃之后，你还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要。可是如果金融机构他还有一些保险的一个规划的时候，或许对你来讲，他会是一个比较有保障的东西。对，那第二个我常常会跟爷爷奶奶讲一个观念，那个观念是现在所有的专业都是有价的。
嗯，
对，对，
尤其是律师应该最了解。
是的，是的，是的，
大家都觉得哇，那个律师的费很贵，但是你要了解那么复杂的东西呢，真的是很不简单。
对啊，是的，是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大家也有信任的这一些的金融机构或者是这些的专员，那当然呢，我们交给这个专业也是其中一个方式。
但是呢，有一点我可能要跟大家听众分享，就是说你在做所有包含在金融机构里面这些专业的理财规划人员，他在跟你推任何的产品的时候，你自己一定要很清楚知道。
对，
因为我这边我常常处理到有一些我朋友，他们就带说他的妈妈或爸爸来，都说他被银行理专骗。那我就说啊，怎么被骗？然后他说，因为我连我买什么都不知道，他就告诉我说保本，就后来就发现他没有保本啦。那我常说大可，那是因为大家对保本的
定义
概念都不太清楚，所以我常会说，不管我们购买任何的产品，绝对不要听就是人家说，我告诉你买就对，我跟你讲那个我阿姨有买，那个谁也有买，这个话术 绝对行不通、嗯、第二个如果他有保本你一定要问清楚保什么
本、哦、
对对，然后问完之后呢你要问他这个在合约里的哪一条，你叫他用荧光笔画出来给你看、嗯、搞不好很多理专他自己都不知道
不、
哦、对、哦、
对 对,
对，所以这一些你可能都需要、嗯、否则我们后端在处理的时候银行端的法务都会跟你说哎、嗯欸、律师那个爷爷奶奶他自己名字都签了、啊、
对，
然后哎、欸、他们也没有失智也没有什么的、嗯、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嗯、对，
哇，这个其实真的也是要格外的注意、
嗯、
对不
对，
对，尤其是要付出一大笔的钱还有要把自己的财产也交给别人管理，
是是是，
所以呢其实多加了解真的非常的重要，不过到底还有哪一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呢，休息一下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持续请到了家事律师吴梦玲律师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而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子荣，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M104.1 空中再会咯，拜拜。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单风青春伤残，为什么会褪了残红啊，人生本是梦。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一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妈，你出来接我。
哎，你要记得去帮爸妈拿药。
接小孩，顾爸妈，我的人生就像卡在车阵里。
前方车多，路线规划中。
要是人生也有导航就好了。
已为您重新规划路线，右转直行新北市妇女及中高龄者职续航中心，有职涯咨询、职业训练、托育、托老资讯。
好，我要重新出发。
导航职涯方向，陪你续航前行。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AI 浪潮席卷全球，川普2.0掀起关税风暴，降息循环再度启动，台湾该如何迎战新局势？ 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重磅邀请和硕集团董事长董子贤等多位产官学领袖，一次掌握2026年经济关键。12月10日，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盛大登场，免费报名，立即上网搜寻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